欢迎收听新一期程序员新生啊，这次我们三个人，我张凯峰，然后跟光毅啊，跟陈峰，然后在声派的录音间一块现场录的这个话题啊。最近这个话题很火，那就是小龙虾 Open Cloud。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 Open Cloud 刚刚开始火的时候，然后我就问过你们，包括问过大伟在西安，我就问他，我说哎，有玩这个吗？然后你们给我的那个答复都不约而同的一致哈，你们明显没有对过，就是从你们的角度讲，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说没有使用场景。这个大概是一个月之前的一个话题，但这一个月从春节前到春节到现在啊，发现已经很火了，包括有政府下场，当然最近两天的口风是安全可能会是很大的问题了，政府好像也在明文说不要在办公的电脑上，不要在这个工作用的这个电脑上装这个 Open Cloud， 因为它装起来确实也太容易了。对，到目前为止口风是这样。那今天程序员新生这一期呢，咱们还是聊一聊这个啊，我先聊这个我的感受吧。因为刚才光毅问我说这个到底值不值这个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多年不写代码的人，然后突然在两个这个资深程序员面前开始卖弄，我觉得有点忐忑。对，我先介绍一下我使用的经历吧。我第一次用还查了一下，是春节前二月几号的时候，在腾讯云上先部署了一支，然后到今天为止我已经一共部署了四支，分别在腾讯云上一支，然后在我的2019年的 MacBook Pro 那个旧的笔记本上部署了一支，然后在阿里云上又部署了一支，因为腾讯云那个就买了一个月嘛，现在阿里云我买了一年，然后又部署了一支，然后昨天在我的 Windows 笔记上又部署了一支，然后跟陈峰一说，陈峰就说哎呀，你的安全一定要注意啊。是我的使用场景，说实话我觉得我可能我的想象力限制了我的这个对于小龙虾的使用，我觉得没有特别的让我觉得很惊艳的使用场景。当然我也说了，可能是想象力约束啊，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做了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有人用小龙虾控制硬件，控制家里的灯，当然前提是那些灯肯定有接口了，有 API 可以调了啊。然后运镜是吧，我看见有直播上说那个有机械臂，然后有那个可以控制的，有 API 放出来的那种摄像头或者是什么，然后让他去拍，然后进入他的商业场景，他要做客拍或者做一些商业的拍摄，然后用它来完成一些事情。当然也是非常初级的尝试，我只是看到了有人在用它做，不仅仅是 focus 在关注在内容创作上，因为太多人在用小龙虾做内容创作了，因为
等等，你说了这么久，你还没说你到底用他们来干什么？四只，
我觉得安全是我确实很担心的问题。我曾经想象过一个场景，但是我确实没开始用，是因为我也挺害怕的。什么场景呢？就是把你的小龙虾部署在你本地的电脑上的时候，就意味着对你电脑上所有的数据是有访问的。那很简单。
它没法细粒度控制吗？就比如我现在在一个平台或工具上设成一个 API key， 我能控制它的读写权限、指定的文件夹之类的，它不行吗？
据我所知哈，陈峰，我觉得你待会可以补充。据我所知，你除非人为的在系统级和用户级做它隔离的话，不然它是自己是做不到的，它是完全掌控的。
对，目前这个开源版本是不太支持这方面的设置，它可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个。
对，
也就是说要么就是个比较大的，要么就可能很小。
对，
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控制的方法并不很严格，你可能只能通过 prompt 来控制，说你来只能看这些目录，但实际它是具备的，也是通过 instruction 让它去做这个事情，但实际你并不能保证它还是有那些真实的权限。所以这个限制上来讲，从安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容易打开更多的这个操作的空间和更大的权限。
对，
这里是有一点点就是在安全上面的一个风险上的考虑吧。
昨天你知道，昨天我让我工作上，我就让 Cursor 帮我生成一段代码，我想去删 也就 Event Hub 里的 Events， 结果它生成了代码，我没看，我没细看，我相信它，然后我拿去执行，把我整个 Event Hub 删掉了，然后我就有点后怕这个东西。
哇，你居然真的这么做了？我听到好多类似的，就是尤其是跟运维相关或者 infra 相关的时候，很多人说，你把 cloud 给他所有的权限 ，cloud code 也好，给他所有的权限。剩下的你就交给他去整就好了，因为他也能执行什么什么设置网络呀这些东西，你就让他做就一定能做好。但其实有一些啊，网上有些同学分享了一些例子，就一些 prompt 说用这个 prompt 他能帮你完成特定的设置啊，比如说 VPS 的一些设置之类的，可能它的稳定性挺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到一些复杂的场景或者特定场景下的时候，不是那么通用的场景，有的时候真的不好保证它的稳定性，这点也是那个也是挺常见的一个情况。
Okay.
所以光一说 Cursor 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意外，甚至有点喜闻乐见。
嗯、对，所以 Open Cloud， 我现在刚才光一问我嘛，有没有很特别的场景嘛？我觉得是没有的，我没有。但是我确实对它有很多思考。首先，
你用它做了什么？
比如说你提纲啊，这个是很容易的，就是不用我去写
啊，
我跟他聊，然后因为他我现在我聊的这个是通过飞书的机器人，飞书机器人官方他出了一插件，然后把一堆权限通过 JSON 配置文件直接配过去，这样的话你的飞书机器人有了 Open Cloud 的这个打上引号的大脑，然后有了你的飞书账号的控制权限，那你刚刚聊跟他聊完之后，一下子你说给我存到飞书文档，他就全存进去了。
嗯
啊，然后你说让他改，他就改，对吧？这里面刚才我跟陈峰也聊了，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上下文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你的本地的电脑上面所有的数据作为一个关于你的上下文，还是你在飞书上日程也好，文档也好，是吧？笔记也好，所有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大的上下文。这样的话加上一个小龙虾的一个大脑 AI 大脑，当然它背后是个大模型了，你取决你用什么大模型，我觉得是能发挥一定的威力的，这是我现在能看到的它的不同的之处。嗯， Open Cloud， 很多人拿 Open Cloud 跟 Cloud Code 做对比， Cloud Code 它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纯干活的，它是一个它也需要上下文，对它，但是它的执行能力，你用它的 plan mode 或者是用完全是依靠大模型，我觉得也是对，但是至少现在啊 ，Open Cloud Code 也在做一些新的迭代，一些新的 feature， 但至少现在 Open Cloud 它这种你接触的这个入口是一个聊天工具，这一点我觉得就比很多人很多工具要方便很多吧。
嗯，我觉得 Open Cloud 第一开始，我也确实理解为，就像之前也跟光毅有讨论过，说很大的一个创新就是它能跟很多 IM 工具那个集成，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大家访问这个模型能力或者 agent 能力。这个时候交互的时候门槛进一步降低了。因为以前的话，你怎么着都要打开一个 app， 这个 app 是什么 chat UI， 是一个设计好的一个这种 chat UI 交互模式。但其实在这一个新的 app 出现之前，已经有了很多 chat 的这种 IM 工具，大家都在日常使用了。可能在国内大家更习惯的一定是最广泛的就是微信了，都很希望微信能做到这个，就会觉得特别方便。同样呢，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尤其跟工作相关的，比如说飞书啊或者钉钉之类的都在那个接入。所以这一层我当时是能感觉到它产生了一些价值，就是说当你想去访问到一些 AI 模型的能力或者 agent 能力的时候，有一个 IM 工具作为前面这一层，一定程度上更多的降低了门槛。否则的话大家会先说，直观上会先觉得，当然 Open Cloud 后面也有这个问题，说我要先安装一个这个一个 app 才可以开始。然后微信里面的像之前有一些什么混元相关的入口啊，也挺好的，就在搜索里头也能问一些问题，包括 Google 也在很多地方设置这个入口，在搜索结果里头设置这个入口。但无论如何呢，如果有一个这种 IM 工具，现在太流行了，每个人的手机啊或者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个，那么这个工具确实是让用户的触达率变得很高。所以这一点我第一开始对 Open Cloud 的理解，第一层的肤浅理解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不太有用的场景，是因为因为主要是日常主要还是我直接操作汉藏较多，写代码也好或者怎样，所以很少会理解为就是说如果这个能帮助我写代码或者是对我工作直接产生太多帮助，然后我呢也很少去用这种工具帮忙去 summarize 日程啊之类的，所以就或者甚至整理邮件啊这些说的一些场景，然后包括看天气，因为屏幕上第一行就有天气，所以说也很少去问一下，所以这种交互呢，我就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本身有些多余。这个我很愿意讨论的是说，其实在这个之前大家经常做生产力工具，比如说那个 productivity， 如何去提高个人的这种效率，就是效率工具，这很多效率工具一定程度上仍然在今天我不觉得它过时，它还是那么很直接的，如果你知道它，你了解它，那么你用它的时候它仍然展现出来了很好的效果。就是说最简单的看天气或者看日程，很多 app 已经做得很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会让我更加有一些无力感，就是我真的还要说一句话问一下龙虾，我今天的日程是什么吗？我未来几分钟是怎么安排的吗？真的还有这个必要吗？其实有可能我真的是打开手机就在我的 widget 上一眼就能看到啊，这也就是我第一开始觉得龙虾帮助了大家很快 access 到了这个大语言模型或者 AI 智能体的一些功能的同时，要回到落地场景时又感觉还没有产生那种所谓的高效感，或者对我就是说对效率上的提升这个方向来讲，所以这是我对龙虾的一个初的印象吧，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这两天我觉得他就开始，我记得年前凯峰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他又有一个新的工具，一个新的跟之前类似于 EFTT 这些工具，但直到最近我才觉得他出圈，是因为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问我怎么去 debug 这个东西，因为他连不上。第二是我老婆问我能不能在他电脑上装这个东西，他想靠这个去完成他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东西好像确实出圈了，不一样了。那回到 Open Cloud 这个一开始说的这个场景，我其实比较有想站在我开始在看这个工具的时候，我在想我其实出发点是站在一个怎么说 ,2B, 或者是 Go Production, 或者说一个工程的角度上去看，我觉得这东西好像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一些 agent, 好像我不需要它，我甚至能做得更好。就感觉 Open Cloud 还是一个面向于消费者，或者说消费者和极客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不是个面向于企业级的这么一个东西。好像如果我真的要做的话，我用一些就是偏纯技术性的框架能够完成我的任务，我就觉得对他来说没有那么感兴趣。
对，我觉得你们俩的视角我觉得都很特别的代表了资深程序员的这个视角。一个是干活，就是跟以前用的工具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号称提供的一些看天气这种小功能其实明显手机上已经触手可达了，低个头就看见了，为什么要有这种东西。然后光义说的是企业级，就是也是跟工作场景有关系。对，这是不是也是程序员的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个视角。我也在想是不是程序员就是对这个有点不屑，因为他的技术上坦白说你打开 Open Cloud 他所谓的那些技术实现，我觉得没有一个是真没有一个是新的。它是一种组合，然后让他有了某种能力，然后出圈了，让很多不了解这个东西的人，尤其非汉藏非技术向的那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全能的一个东西了。对，然后用起来又很方便，然后干很多事情，所以他才会展开他的很多想象，解决他的一些场景。但是在已经以效率或者以代码为主要思考角度的人来说，他可能也对于自己的目前状态改善并不大。对，当然我因为刚才听你们讲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怀疑，这一点是我们是不是在用一些已有思维来思考这种新工具的想象空间。
没错，
我觉得是有一点约束了，自己会把自己约束住，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看别人都在用它做什么。对，
这也就是我最近就是刚才说的是第一开始的第一印象，其实第二个印象就是也就是最近这两周，因为更多的人就像光义刚才说的，更多人开始 在用所谓的出圈，就是说出了什么技术圈也好啊，这个经常说的一个词，更广泛的用户在用的时候，我又重新思考了一下它到底在哪里产生了不同。我也又看了一下代码，确认确实没有，就像凯峰说的，没有那么多新意。说实话，创新吧，有一些小创新可能，但是不是那么 critical 的技术创新。但是我突然发现了，意识到一点，有一个范式的发生了个变化，就是在以往情况下，当我们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需要定义一个 workflow， 要怎么做，一步一步 step 怎么做。无论我们写程序也是，也需要去定义 somehow 去定义。然后我们写程序的时候经常会说后面产生了什么工作流啊，然后让大家可以自定义更好使用。然后在 OpenCloud 火之前，其实业内有很多的这种实践方法，就是说做编排工具，无论是 DeFi 啊，还是说那个 Codes 呀、这类工具，可视化编辑或者是程序员友好的编辑，还什么 N8N 呢、这种工具来帮助你去编排说让这些东西做在一起。但是 OpenCloud somehow我感觉它跨越了这个部分，它确实是真的是说把编排这件事交给了人工智能，而不是交给了人工。以前的做法，大家是我人工去准备好这个 flow， 然后让人工智能去做。但是他现在居然真的去在尝试，我看到他在尝试这个事情的一个核心的范式是说，这个事情第一开始你只要告诉我目标，我去想清楚该怎么做，也许我会做错啊，但是他会却 somehow 去很稳定的有一些输出在做这个事情。那这时候就意味着是什么呢？先不说特别复杂的场景，一些常见的场景的工作流的步骤则不再需要人为去定义了。也就是说在每一次的时候，它都能够实时的根据当前的上下文情况去产生一个新的工作流。那这件事情其实细想一下还是挺厉害的，因为我在想到是以往的话，出现一个新的工作流，那人说它跟这个很像，有一些不同，那我们人要去修改一下，然后创造一个新的工作流把它集成进来。但是当有了这个 AI 智能体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工作流的编排和转化的时候，如果只是这点很小的变化，那么 AI 可能能自动帮你做好。那这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能力又正好是，我就觉得它很合适在这出现在这个位置，去补了一个这个部分。因为其他人呢会出现一个问题，没经验的人会配置，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配正确。有经验的人呢会觉得，哎呀，又是一个类似的，没什么意思，然后配一下吧。这个工作会出现这种情况，会认为它是一个烦躁的重复工作，做久了之后会觉得重复。而 AI 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工作流动态化的生成出来，我觉得这个挺了不起。所以我又最近的思考就是 OpenCloud somehow 其实在证明这件事情，很多人构建的 agent 或者很多产品也都正在朝这个方向去演进。OpenCloud somehow从至少是说作为一个 POC 它挺合格的，证明了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工作，而且是不需要多大的 effort 就能工作，因为它是一个个人独立开发者做出来的嘛，所以说门槛也没有那么高。那这件事情其实挺鼓舞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对 OpenCloud 的一些更多的一些理解吧。
我是想法不太一样，就是说工作流这个事情，我其实倾向于是固定的工作流，就你刚刚说的是 OpenCloud 能够发散嘛，就能够你给一个目标，给一个输入，它能给一个工作流。但我在最近在用 AI 的体验是，这个工作流多发散其实依赖你的场景而定。如果我希望我的结果是稳定的，是收敛的，就我不希望它发散，我希望它每次产出的工作流是一定的。就好像比如说那个凯峰这应用，比如说我跟他沟通完之后，他要给我一个提纲 ，OK， 我有类似的场景，但问题在于说这个提纲，我会发现他每次给我的节奏不太一样
，OK，
格式不太一样，可能大小标题都不太一样，可能有的是 Markdown， 有的不是 Markdown。就如果你不给他一个固定约束的话，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我在编程的时候，比如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会指定那个 output schema， 一般我会调直接 OpenAI 的模型，或大部分模型的时候都会，你其实都能指定 JSON response schema。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从一些我的场景上来说，我不太希望它太发散。当然有发散的时候，有发散场景。像那个陈峰刚刚说的那例子，就如果它能有工作流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把这种工作流能不能存下来 materialize。也共享出去。那其实我始终会觉得，如果你的场景固定，你的输入固定，那一个稳定的东西是不是会比一个不太稳定的东西更好？
这个已经不是 OpenCloud 的问题了， 这是 AI 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工作流一方面就是 AI 的灵活度带来了创造工作流的门槛降低，另外一个光毅刚才说的一个点是说在执行和最终在 production 上稳定运行的时候，或者是长久运行，或者一些场景下需要那个持续运行稳定性和完备性上时，那还需要做到更多。这个确实是我就觉得可能会往这个方向演进，就是 AI 一定程度上让很多人做一个东西起步变得容易了，但是后面增强的时候也许需要更多的专业经验进来，甚至说是多轮的 agent 的迭代才能让它稳固，最后成为一个稳固的经验。就像我们在做代码编程的时候，人没有 AI 之前做的时候也会把这个经验沉淀下来，所以这个沉淀这件事情很多都在做，有些 agent 也都在做啊，什么用什么 memory 啊，什么各种东西的方式吧，都在做这个事情。我感觉也是一个演进方向，而且是真实，就是尤其光于刚才说的 2B 场景啊，还有就是说在企业应用的场景的时候，真实让它在生产当中发挥作用的时候，一个很有必要的一个点。这点我是认同的，这点我真的很认同。
你刚才说的 POC 这个概念就特别，我觉得特别对。OpenCloud 现在就是 POC， 虽然它已经对吧，几天一个版本几天一个版本，但是他的技术又没有创新的地方，他做了一个集成性的东西来证明某种能力，对，但是确实离非常稳定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在现在的这种 AI 自媒体所烘托的这个气氛下是看不到的。很多人有的需求其实是要求稳定，可复现，可重复可控制的一些流程来达到自己的一种效果。是的，
而且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我们经常说的业务价值比较高的场景。因为它可以 scale， 往往它能够重现和那个重复的时候就代表它可以 scale，那么它是很可能它的业务价值会比较高。所以这个我真的我觉得这个方面也确实是一个特别，就关于刚才那个点是个特别好的补充。就是那个前面起步容易了，后面想走远，其实就从零到一现在门槛很高，从一到十再往后想走更远的时候，还仍然需要更多的无论是人工啊还是专业啊还是 AI 这些经验的输入，才能够让它做得更好。
对，当然我相信这个很多厂商包括 AI 厂商 AI 应用的厂商应该会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吧，他去约束不管是安全问题还是他的访问控制还是可重复的工作流，因为他面临的很多是 2B 的
是的
业务去做。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对于个人来说，或者是对于小范围的需要创意，需要你不需要那么严格的去控制你的工作流来得到预期的结果的人和组织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绝对值得尝试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先抛开安全的这个
安全
挑战之外，
安全咱们可以待会儿再细聊。
对，先抛开这个部分之时候，只从用户体验和 SaaS 角度来讲，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确实让更多的人开始能够访问到 AI， 感受到 AI 的一些能力。当然
而这个好奇怪，为什么之前比如说去年同样的时间 DeepSeek 的时候其实已经让人感受到了，为什么 OpenCloud 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感受到的是 AI 的理解力，因为他只是单纯的文本对话，返回的是内容。OpenCloud 他是就是咱们在技术圈其实早就说了 agent 的能力，也就是说他有动作了。以前他只是说我是这么想的，像我们今天这样把我们想法说出来。今天他是说我是这么想的，同时我这么做了。然后做呢，当然咱们是也还是说不说安全，有可能做错或者做砸了啊，但他确实能做。然后你会发现，诶，他说的他还真的又做了。而且有的场景还做的还行，像回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又还是说我拿开我的微信或者飞书，我跟他说他就真的做了。哎，还是挺好的。这时候你会发现体验一步一步在升级，你不再需要再打开一个DeepSeek 或者是一个专有的 app 或者 ChatGPT 的专有 app 去让它做一件事情，然后你说哦，这个图片修好了，我把它下下来，然后再组到这个文章里怎样，减少了这个步骤。它确实还是大家会觉得哎，真的省事了。有一些小的那种专业性的工作，确实是它能够那个帮助你提效了。
对。
这一点是有点意思的。
刚才我有提到上下文这个东西，因为我也发现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想尽可能有创意或者是融入到自己的使用来扩展这个 你的想象的这种边界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他足够大的控制权。但是问题是，这个本身就是背离的，就是他能做到以及让你去探索他的边界，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给他越来越大的权限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失控。
是的，
其实我倾向于给 AI 更大权限，我会发现就这个东西你没法做平衡。
对，
这肯定是一个 trade off。
对，
我的体验是权限我还是倾向于权限越大越好。
嗯，
就不仅限于问号，比如说我让他去访问一些我的其他服务上的东西，比如说我让一个 agent 去帮我在那个叫什么叫 MailChimp 上去发布文章，
嗯，
那我就要给他权限去读我之前的文章是吗，给他一个写的权限、读的权限、发布权限。
对，
这是简单例子。所以我最近不仅限于 OpenCloud 了，其他工具用下来我会觉得权限越大还是越好。
是，对，
我认同这个方向，但我个人的实践会保守一些。我首先我知道它，因为这个原理我知道就是需要更多的权限和那个上下文才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之前我会人工组织好一个专门的一个独立空间。
嗯，
我最近做一个 spec 也是这样，我甚至第一开始没有准备好，但我确保它只在这一个 folder 内工作是全部权限。
Okay.
然后中间如果缺了什么，他说缺什么东西，我再把它放进去。
Okay.
是这样，所以说我会更保守一点，张木浩，所以没有那种特别全局的那种，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太安装 OpenCloud 的一个原因。
昨天你跟我提醒说，哎，我在我的 Windows 笔记本上装了之后，要控制好权限，包括 Windows 的系统目录，包括 Windows 的系统命令都要控制。然后我确实查了一下，让 ChatGPT 给我列了一些步骤，然后我就按照它这个配。你要建一个新的标准用户。啊，然后你要重装一遍 OpenCloud， 然后划分一个目录在它，然后用 Windows 的很多系统安全策略去约束，有些目录你是不能碰的， Windows 是可以做到的， Mac 肯定是另外一套。
嗯，
然后你在 OpenCloud 的新下载一个 OpenCloud 的一个实例，然后你起来之后，你还得对它的配置做，说你默认是没有负的，就是完全的这种控制权限的啊，然后再加你的提示词可有可无了。很多是系统级和用户级的去做很多约束，我没配完我就有点放弃了，你知道这个太复杂，然后你确实会约束他做不了很多事情。
对，你做这个配置过程中有没有感觉你可能像是在重装一个系统，是不是在做，甚至是在自己用这些东西搭一个系统，在 Windows 上像是搭一个系统。
对，
然后这时我就觉得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这时候我就不想往下配了，因为我确实失去了一些乐趣。你把它控制住了，然后呢，因为你在约束它的边界。你知道就这最近这些天为什么那么多云厂商在提供 VPS 然后让你去部署 OpenCloud， 是因为你去消耗它的 token 嘛，服务器很便宜，但说实话，我有小龙虾跑在云上，你能让他做的事情真的很少。这时候你需要你的机器人，比如说飞书，他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一套生态去用，不然的话，你告诉他你的 GitHub token， 然后你建个私有的 repo， 你必须要存下你的东西啊，你不能说光聊天聊完了没了，是吧？不然你聊完天，你还得复制结果出来，我还得本地用还怎么样？所以你必然有一套生态。那本地其实比云端就是有很好的优势来存储啊、访问啊，你的直接的系统、你的个人数据的提供啊，成为一个大的上下文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两难的一个选择吧。
其实我觉得你布在云上的玩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呀，比如说做你的个人助手。比如说接入你的email、gmail、chat， 帮你做总结
啊。你看啊，我就发现了，做放在云端，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内容获取、整理、总结，效率性的，而且是纯数字向的一些东西。
哦，
纯数字向的。但是本地你肯定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
就像我开头说的，就是对于硬件的一些扩展。对于接口的一些，你本地你家里一些环境的东西，你如果有小米生态，对吧？它也有 API 开放。
彩虹说那个有点类似于 Edge， 把本地当成 H 服务一样，就是在边缘上，然后去
因为你想
访问到更多。
我真的觉得 Open Cloud 后面肯定还有新的东西出来。它如果仅仅限于数字世界的话，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
嗯。但我觉得它的核心已经足够了，因为那些更像是扩展。
嗯、
就是如果我们那个，我理解小米已经在做了，
嗯、
它的那个生态，
我觉得
它本身都有这个支持，
肯定会做的。
它已经现在支持了那个 Mi Cloud 吧，大家都在做嘛，都在做自己的专属。
包括我还没看呢，但这两天好像已经出来了一些信息，就是百度好像阿里都已经往手机上去拓展了。
嗯
啊，就是你的手机上有个 Cloud。
什么意思？是
某种
是说定制手机吗？还是他和小米合作，比如说植入一个什么？
不是，他甚至会内置在，有的是 App， 有的是系统级的，就是能够你跟他说的，然后控制你的手机啊。
我可能只信苹果的系统级的，其他厂商
那没有。之前那个豆包不是已经出过了吗？豆包那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尤其我觉得光毅刚才用的一个词特别好，叫植入。我突然觉得是在就是大家通过这个 Open Cloud 慢慢的植入的越来越深。我这也是我一定的恐慌性，我也对待尤其在系统级别会有这种感觉。
我前两天想做一个应用是比如说我做一个 agent， 然后植入到我手机上，然后比如说让他帮我干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些垃圾短信来了，他自动帮我删掉，帮我给退订。我发现苹果是没有这权限的，就是苹果是不赋予任何 app 去读你短信的权限的，但是安卓可以。但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把这权限给他之后，我觉得你的麻烦会大于你的好处，他可能会你就是怎么说，就用你的数据去训练他的模型，其二是。他会知道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什么东西是帮你定制化广告，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
这个难道不就是 AI 逐渐进入人类生活最后要达成的目的吗？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相当于黑镜那个电视剧里面对吧演的嘛，你到最后这里面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而且你挡不住啊，这个事情。对，
所以说到这儿，我还是很佩服苹果，虽然一直没有交付最强的 AI 助理 Siri， 一直多次 delay 吧，但是他在这个上面最终守住了很多，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赞叹的。但我也比较，我最近也会试一下安卓，因为安卓的开放度让我觉得是不是能玩一些不一样的，但是也是我说的受限环境下的，完全把它当成一个沙箱去玩一下，我也会考虑一下。但确实 iOS 的这个安全性安全这部分我还是很那个什么，你觉得
或许他只是被动的没办法，因为他做不到，他响应不了那么快的创新，或者是
有可能有这个原因，但我感觉他在中间可能就是做了一些 trade off，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部分在当前这个时间个人隐私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很好的办法的时候，或者技术还没有保证的时候，他会更保守一点，就是让责任还是对为大部分算是客户吧，那个负更多的责任吧，有一定程度上是这个，我会更理解，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responsible AI 这个部分，一定程度上吧，或者间接上他做到了这一点，确实有点意思，有点。
但是我觉得 AI 进步还是要靠那些 unresponsible 的，就你看他们起家的时候，就是把整个互联网的资源都扒下来了，不管你同不同意，
那是。
然后训练出了 AI，
哎呀，
所以聊到这儿，光毅，你觉得说服你了吗？
没有啊，没有。就我其实希望的理想状态是，就是 Open Cloud 就跟其他的开源工具或者是框架一样的，就现在开源工具的玩法是，它发布一个开源版本。但你如果自己不想部署不想折腾的话，它会提供一个云版本给你。
嗯，
那 Open Cloud 我觉得好一个好的方向是你可以用它东西去自己装，因为它代码是透明的，但同时它可能不能有一个开源或者云上或者即开即用的一个 client 版本给你，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去试试。
哦，你知道 Open Cloud 被 Open AI 收购了，所以我感觉说不定会有
OK
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Open AI 可能会把这个能力以他的产品的形态带进来。
对，
因为年前我跟凯峰说我不太想用 Open Cloud 的另外一点是我觉得我过了那个折腾的年纪，就是我连PC 都不太愿意重新装了，我想买现成的 console， 所以我都不太想折腾这玩意儿。
你看咱俩差那么多年纪，你看我还像我还在折腾，我比你们俩都折腾。
哦，我不得不说，这个 Open Cloud 这凯峰这折腾了确实挺多。我是看着凯峰一路折腾过来的，这四只龙虾，你今天盘点一下，已经不知不觉折腾了四只。他第一只的时候就兴奋的跟我说，他布了一个，然后在腾讯云上的那次是应该是第一只吧 ，One Click 就搞定了。然后说哇，这不就是几年前的，不是几年前了，一年前左右的幻兽帕鲁嘛，然后当时腾讯云也是 set up 这 server 一键就可以，然后我说你这么快也你就来了一键龙虾，真的很那个
是，所以你让我把那个我抢到那个 Mac Mini 卖掉的时候，其实我寄走的时候心里有一点失落，哎呀，没有自己在上面跑起来，
更好的版本等着你，等等党的胜利，买最新款。